在天父，感谢赞美你，再次感谢恩典，你赐下的主日，我们能来敬拜你，这是我们要高兴欢喜，因为你已经赐下那独生爱子，那大好的消息已经临到不配的罪人身上，主啊，真是让我们再次省察思考啊，你那独生爱子所完成的救赎大功，使我们真是完全靠着他能够得救，能靠着他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真是祈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用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来回应主啊，你的大爱，使我们能够愿意喜爱啊你所赐给我们的律法。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好，今天还没到，那个印的晚了一点，印了晚一点，一会儿我们就会到哈。刚才印的晚了一点，一会儿我们会拿过来哈。这个今天正好许牧师讲到呢，正好跟我们这有关系哈，所以神的恩典哈，大家也能看到。如果大家听这个许牧师讲到，大家不知道听不到他讲的主要内容讲什么哈，但是他当然就是在讲福音哈，然后呢再讲律法，那么讲就说我们要什么，福音有三个功能是吧？然后呢，这个最终福音它让我们知罪哈，让我们带我们到这个福音，这个就是说律法哈，使我们知罪，当然它是限制罪和遏制罪哈，但也是知罪把我们带到这个福音当中哈。那这个福音我们是什么？啊，这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完全靠什么？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哈。那他所成就的，正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啊，叫做唯独因信称义，是吧？就是说我们因信称义，也就是什么呢？唯独耶稣，唯独基督哈。所以我们这个称义哈，我们上次我们也讲到哈，那我们都上次我们最开始我们讲到了。唯独圣经啊，这个呢是我们的基础啊，我们唯独圣经是我们的基础。那我们上次呢也已经讲到了唯独信心，这个呢我们讲到了啊，这个是我们原来讲的叫做 formal 啊，就是说这种形式音啊，当然这个。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们用了这个，这当然是这个亚里士多德啊，他讲的这些啊，就属于形式音啊。他刚开始当最讲究的材料音啊，这个你可以说材料是吧？也可以叫这个，这个材料也有翻成不同的哈。这个就是这个有这个不同的翻译哈，当然就是那个材料，就是像我们知道那个一个塑像哈，它的啊，我这有一个塑像哈，我们知道它的大理石造的还是这个金子造的是吧？啊，这个材料啊，那然后呢，这个也有，当然也有翻译成就是说所谓石子音哈，那我们这个呢翻译成叫做改革的石子音。今天呢，我们还接着来讲这个十子音哈，就说唯独信心。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了唯独信心了哈，但是上次呢，我们主要是从那个历史的角度，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们主要从历史，我们从这个看这个路德哈，他当时面对这个情况，他自己怎么样鞭打自己，大家是不是能记住一点哈？路德怎么样要鞭打自己要吃那个很少的粮食，要睡在外边哈，他苦克己心哈，怎么样要守神的律法，而怎么样得救？正好今天徐牧师就讲了这个，对不对？徐牧师就讲了，就说我们想要靠自己得救是不可能的，啊，徐牧师就讲了，就是说我们看到那列了很多哈那些条款， 那我们要是如果先就想要遵守那个来成为这个神的子民啊，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今天徐牧师就讲到这个了啊。实际上这个呢跟我们这个是一样的啊，我们也是在讲这个，就说我们不能靠我们的善行，不能靠行律法得救，我们唯独靠什么呢？我们靠唯独信心。那这个唯独信心的实际呢，也就是唯独基督，也就是说唯独靠基督他所成全的。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所做成的使我们怎么样能够得以成全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许牧师也在讲，是不是我们看这个福音是耶稣基督他的成全啊，那么靠他，那么这个唯独基督和唯独信心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啊。那么今天我们也在这个要讲一下哈。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哈。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希望来看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经，要从圣经啊，唯独圣经来看唯独信心。然后呢我们也能看到这个所谓神学哈，怎么在圣经当中我们会比我们平常读经能够更深一步啊，怎么在这个圣经当中看到是神学这个教义出来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先读经看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然后我们再来看罗马福音罗马书的第四章哈。对不起，这个福音哈这个很多哈的。好，我们先来看读经，今天的先看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哈。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五节，我看谁要愿意给我们读好不好？加拉太书第四章四到五节，有没有谁愿意给我们读？
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
好，
即是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好，谢谢。你看这里就讲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是在什么啊，生在律法以下啊，生在律法以下，我们都是生在律法。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希望今天我们就开始有些解经啊，我们大家不仅仅是这个知道啊，我们讲的这个就是神学啊，就讲这个结论，我们要看这个结论从哪儿来的哈，从圣经来的，怎么来的啊。所以我他上帝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以下。今天我们在也特别讲到，今天是母亲节，是我特意我也提到一句，耶稣怎么样也有一个人的母亲啊，所以他的人性是从玛利亚来的哈，他也有个母亲，但是他没有这个人的这个父亲啊，我们知道。那但是呢他有人的这个母亲啊，所以他也可以过母亲节，我们也可以跟他有一起这个有这个相通在这个方面哈。那他也是什么为女子所生，所以呢他也是完全的人，却生在律法以下。所以为女子所生什么意思？那就是他确实有一个母亲是人，是吧？然后呢为什么说生在律法以下呢？什么意思呢？生在律法以下就是说我们人怎么样本应当都守神的律法，律法以下就是意思我们人本应当按照律法去生活，就是这个 under the law 是意思我们是什么，是应当按照神的这个律法去生活的。神的律法是没有废除的，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律法没有废除的，我们人确实是应当怎么样按照神的律法去生活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啊。无论是得救的人不得救的人，知道耶稣人不知道耶稣人，听到福音人还是没听到福音人，所有人都应当服在神的律法以下。实际上中国人也都知道，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什么杀人偿命怎么样借债还钱，是吧？你不能随随便便怎么样杀人，那显然也不能随便把人家财产抢了，是吧？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应当怎么样 一日夫妻百日恩，是不是？也要有什么夫妻要什么呢？要有这个夫妻之道。我们也知道我们人怎么样，应当谦卑啊，不应当嫉妒人。我们实际上中国人都讲这些的，我们都知道的。问题是什么？行不出来。我们常常甚至什么假装行得出来，甚至是让别人去行。好，我们再来说，我们再来说。那当然，这里的律法，直接的意义上就是讲什么？就是讲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十诫。但实际上，这十诫不只是赐给以色列人，他只不过是在什么呢？重复，他已经赐给全人类的。这个不仅仅是给以色列人的，也是给所有人类的。当然是什么？实际上是在这个人刚开始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些刻在人的身上了。所以呢，这个律法并不是说只有在以色列人，甚至在摩西在那个山上听到这个神讲才有的，而是在那之前就有的，只是说这个时候上帝重申这些律法，使以色列人更明确知道人因为这犯罪这么多年，所以人已经什么逐渐逐渐都已经淡化，或者是说消灭自己的这个神给我们的。但是这些实际上在普世上所有人他的心里实际上都有这些，他不叫十诫而已。好，所以律法当然是有广义的啊，有这个狭义的哈。那么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呢讲的呢都是这个已经狭义的，就是道德律了。那么所道德律所代表就是十诫。那这个十诫它实际上以前王牧师常愿意说的，他实际上不是，他说是这是十条哈，就是不是只是十句话而已哈，每一个它实际上是代表了这个某个方面啊，不是仅仅的一点而已，是吧？那这个比如说刚才提到一个，就是说我们提到还有摩西告诉其他律法，我们知道整个这个律法书呢，我们一般把它分成，特别是改革中哈，分成三个方面啊，这就跑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一般呢就是分成什么呢？一般叫一个什么，我们叫礼仪律啊，这是其他课程我们讲哈。再一个是什么？民事律，是他们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那边的法律。然后第三个是什么？道德律。道德律呢的代表是十诫，但是实际上从道德律从某种讲也是比十诫还多的，因为还有其他一些道德方面的。但是呢，十诫实际上是代表，也可以说总结，也可以说其他都是这十诫的延伸啊，具体的应用，就是看你怎么来解释这个。但是呢，我们一般呢，就从广义来讲，这个圣经这个律法书上，那一般是这三方面的。那么我们以前也解释过，是吧？礼仪律呢，由于耶稣来，他已经成就礼仪律。那么这个司法律呢，由于以色列国的去掉，也已经我们不是直接应用在我们身上，不直接应用，但是很多思想还是可以用在我们各个国家治理上。那么第三条道德律是永远立定的啊，我们都应当遵守的。好，希望这个回答。但是呢，这个是在另一个可能讲那种话我们可以有哈。好，那我们现在呢再回到这个这个地方。这个先是在看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这个地方呢就讲，就是我们人都是应当守上帝给的这个律法的。实际上呢，我们人都应当首先是什么？敬畏天的啊。中国人实际上也是有这个敬天这个概念的，是吧？我们都应该先看到谁造了我们啊，然后呢我们都应当按照什么神告诉我们的， 我们不随便杀人，不随便偷盗，这个不随便这个娶太太啊，这都是在这里的啊。那么这些当中说明我们是什么呀？如果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就怎么样？犯了天条。如果我们没有做到这些，我们就犯了天条。实际上我们自己的良心也都知道，因为别人要随便打我们一下，我们怎么样？是生气的。别人骗我们的话，我们怎么样？是不高兴的。别人要杀我，我怎么样？肯定是不同意的。所以呢，我们都自己良心对别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的，是不是啊？我们都知道的。那么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可是呢我们却犯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有罪的。这就是我们所要从这个当中哈看到我们在这个律法以下的这个意思。律法以下意思就是，我们知道上帝有很多要求对人的，人也知道好坏的啊，人知道好坏啊，但是他要别人对自己好，自己不愿意对别人好，我们都是这样的。而且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当中哈，我们常常去要找各样的借口，要把那些认为是不对的地方还要怎么样给它模糊掉，把这个良心泯灭掉。我们常常就是讲，那没关系的，那这个我这个太太离婚，我再找一个更幸福啊，是不是？那我偷，这不是偷啊，你看我现在没好吃的，你们吃那么好，那我为啥就不能吃好呢？大家看到这意思，我们就是要把这些合法化，这就是人犯罪的一部分呢，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比原来比梁山好汉更高级了。梁山好汉还也是呢，我们是替天行道，明明是一帮匪徒，还是所谓替天行道，就是一样的呀。我们现在也是了，我们不做梁山好汉了，我们做什么？我们说我们用我们国家的法律来合法一些违反上帝的法律，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是要用这些方法来解决问题的，可是上帝给我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赐下他的儿子，他儿子也是什么？生在律法以下的。所以他儿子怎么样？耶稣基督怎么样？他完全守了律法。我们一定要知道，律法没有废除，律法还是我们做人的标准。那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信徒，我们得到了什么好处？我们因信称义得了什么好处？今天徐牧师也讲了，对不对？徐牧师也讲了，是不是啊？我们要靠自己做不到，我们靠自己，我们只会发现更被定罪。路德就是发现了，是不是啊？路德他每天认罪去，每天什么，他最后发现做不到。我们所得到的好处是什么？因信称义，我们罪怎么样可得赦免。当然今天徐牧师讲的时候特别讲到哈，我们的好处罪得赦免，我们还能上天堂什么，但他说如果你只看到这些，你不是一个真信徒。好，我们就一起来学这个啊，我们就一起来思考，我们怎么是一个真的信徒呢？我们怎么能是一个真的信徒？我们因信什么？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什么？说靠他，靠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守了律法，我们怎么样？竟然不守律法，还能怎么样？白白称义。我们就来看罗马书第四章啊，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四章。来，我们一起来看啊，这个今天我们这个教义就是唯独信心这个教义啊，这个教义在前上次实际上我们已经提到罗马书第三章啊，就已经提到因信称义了，是吧？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行律法。第三章讲这个，是吧？我们看定了，是吧？神怎么样？要称那什么受割礼的因信 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因信称那没有受割礼的为义，是不是啊？可是，在第三章结束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什么话？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什么？坚固律法。那这什么意思？这个就需要有很多的解释了哈。那最重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为我们守了律法，不是说律法废去了，是他守了律法。然后呢，上帝审判的时候是看他，没看我们。我们的罪怎么样？是他替我们担当，他的义怎么样？归在了我们身上。好，我们就来看这个第四章啊。第四章，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我们怎么因信称义？然后呢，什么叫因信称义？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涉及到跟这个罗马天主教，或者不光罗马天，还有一些就所谓这个称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吧？因为这个按照英文也好，你按照这个中文也好啊，这地方呢翻译的时候都已经反映了这个神学思想了。好，我再说一遍，当你看这个翻译的时候，这个翻译本身已经反映了一定的神学思想，就翻译家翻译的人他的神学思想了啊。你比如像我们这里翻译成都是什么？我们就来看哈，这个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什么他的义，这样的翻译思想已经带有他的思想在里边了啊，就算为他的义。当时在这个改革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路德跟他们，或者是当然我们改革中跟他们这个，当时一个争论的重点就是什么呢？就说到底耶稣的义怎么给了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罪人怎么能得到耶稣的义呢？那么当然有各种说法，最主要的是两个，一个就是天主教叫做什么呢？叫做注入啊，infuse，注入。那这个原因呢，很可能是也跟他们当时呢用了这个拉丁文的这个圣经有关系的。那个当时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最先是什么？是用什么写的呢？是用希腊文，当然也有一些说马太福音啊，可能最刚始开始还是用希伯来文哈。但从我们所知道的哈，这个希腊文是原文，希腊文呢最开始翻译成什么的呢？就是翻译成拉丁文啊，五大家译本啊，就是说当时他们很早的时候，这个罗马教堂呢，他们很多人都是读拉丁文的，那么他们就用什么这个拉丁文的这个文本，这个拉丁文这个翻译的时候用那个字儿呢，就是有这种注入的意思，就是有这个使人改变的那意思，就是进入人的身体的一部分那个意思啊，注入这个意思。但是呢，后来这些我们知道路德、加尔文他们去读这个原文啊，知道当然最早那个叫伊斯拉姆啊，这个人啊，这个呢他翻译成那个希腊文啊，那么后来很多人读希腊文，读这个原文的时候去看这个字儿呢，就这个字儿原文实际上是更是有什么归算的这个意思，是更是有什么给一个外部的给你的意思，不是你自己有的这意思。所以呢，这个是当时的这个情况哈，为什么我们需要讨论这个？那么我们现在就想说，实际上我们是什么？是归算，是上帝的这个义，是耶稣这个义归算给我们，而不是什么？不是我们真的怎么样有义啊？这个地方是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第四章这种讲的哈。所以他就讲，就是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亚伯拉罕是不是本身是有义了呢？特别是亚伯拉罕呢，刚开始在那个时候， 亚伯拉罕做没做到上帝对他的各种要求呢？没有做到，是不是啊？实际上亚伯拉罕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亚伯拉罕这里提到两个人，亚伯拉罕和大卫。亚伯拉罕有没有问题呢？亚伯拉罕有没有犯罪的？有的，我们知道，是吧？亚伯拉罕做的不好的地方有没有？有的啊，对他太太不好是有的啊，我们就不去追究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啊，那亚伯拉罕在那时候就什么，就被神算为义了。亚伯拉罕本身怎么样？没有义，他本身并不真正是一个义人，但是上帝怎么样？称他为义，就什么算他为义啊？这里讲的算他为义，那这个英文叫 credit 啊，中文翻成算他为义。那么很多如果学这个 accounting 的啊，我不是学 accounting， 但听说好像是哈，学 accounting 的也用这个哈，就 credit， 就是说是这种归算，是吧？有这个，那么也可以是说啊，这个。这个还有一个这个 accounting 的一个词儿，我忘了叫什么来哈，就说把这个是账目给移到这儿来，是吧？这个移呢能合在一起了，大家知道这个合账啊，这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学这个会计的，应该叫怎么说我不知道，把这个账从这个人的账上，这个 credit 啊转账。把再转到这个另一个账上了啊，最后把这个两个账合在一起了，能达到一个平衡啊。不知道这个，我记得原来有一个好像有个词儿哈，就是呢把这个账呢能够平衡了，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本来是基督的什么义，基督的什么钱，他的账那上的钱竟然转到了什么我们的账上。我们本来欠了上帝几千万几亿多少个账，我们还不清的，现在怎么样？耶稣基督他能为我们还清了。所以耶稣也说了那个比喻，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个国王就把那个欠他债的好几百万，说你这个能不能还了？他说不能还了，请你怜悯的。那怎么样？他说我给你免了吧。结果他出去了，另一个人就欠他十块钱，他竟然把那人给放到什么监狱里去，是不是？大家知道这个是吧？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欠了是数不清的债的，但是呢上帝是因为我们耶稣的这个还我们的债，所以我们靠他恩典。所以这是一个，这就算为义，就是说那个钱本来不是我们的，我们也没挣那个钱啊，但是呢上帝就用耶稣的这个账啊填了我们的账。好，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四章啊，第四章第四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又说了一句什么？算为义，看到没有？又是算为义。然后你看第六节又说，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这里是提到谁呢？大卫。我们也知道大卫是不是一个义人？大卫有没有问题？大卫不光是在没有被神拣选之前有问题，大卫在后来怎么样还有问题，他对什么家庭有问题，他对什么战士有问题，对忠心他的将士居然有问题。所以我们说大卫也是什么那罪人，可是大卫却什么被神称为合他心意的人，大卫也被称为义。这样的义人是怎么来的呢？这样的义人是怎么来的？因信。这样说他的信就算为义，这就是什么归算了为义。 不是人怎么样，真的马上变成了那个义人了。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就是说称义跟成圣是两个事情。从称义这个角度，我们人没有什么任何功劳，而且我们马上就可什么被称为义。所以哥林多那里的人有没有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哥林多前书他就讲什么？是圣徒。以弗所的人有没有问题？有很多问题。在以弗所书怎么说？以弗所书那些人怎么说？有谁给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没有？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以弗所书，我们稍读一下。就我们今天就希望我们更多来看圣经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也能从圣经当中看到我们怎么把神学从圣经里出来的，是吧？那谁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
啊，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
面忠心的人，看看怎么样，就是圣徒。他们还我们知道到后来你就知道保罗知道他们虽然有很多问题了，以弗所的还是哥林多都有很多问题的，但是呢保罗还是称他们什么圣人，圣人。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圣徒啊，这不是算骄傲的一部分啊。当然如果你是真是骄傲的角度，你说我圣徒，我已经承受了，我做得多么好，你们这帮人这么傻，那样的话那当然不是我的意思啊。但是我们说我们敢称我们是圣徒，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我们一定要知道，当我们说我们是圣徒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多好，而是什么？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啊！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呢，我们是回应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要去什么？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要按照圣徒的什么标准去做。圣徒的标准是什么？神的律法。今天这个徐牧师也讲到这个。好，那我们今天还回到这点，我们还是稍微要看一点这个，因为神学家容易什么我也不敢，我这是都是从这个读来的哈，不是我有什么发明上的。但是我们来看这段哈，就是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好，这里分成了什么一个二分法。啊，一个也分了一个二分法，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是该得的。所以呢，我们得工价，我们得赏赐，我们被称为义，有两个路。一个是什么？我们做的，我们做的工，我们的功劳，这是一种方法。另一个方法是什么？不做工的，不做工的怎么能还得呢？还得成为义呢？啊，你看这里讲了什么恩典。所以你看这一句话哈，我们看这一句话里包含的重点哈，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所以呢，我们得称义，得上帝这个祝福的有两种办法，一个什么做工靠工价，另一个什么靠恩典，靠恩典啊。我们现在这里还没提到信心呢，下面一会儿提信心，但是我这意思先说这句话，这句话给我们一个什么，给我们一个告诉我们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或者是靠做工，或者是靠恩典。哎，这个啊，然后呢他下面怎么说？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这句话刚开始我记得我读好多遍，常常什么觉得是咬嘴的，是不是啊？咬嘴哈、啊，这个他就说，首先我们当然最简单就是只称什么人为义的神，是吧？只信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你要简单说的。只是吗？只信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了。只是靠信就算为义，这是 但是他这个特别还提到什么样一个神呢？他竟然称罪人唯一的神。所以我们是什么人啊？感谢主，是吧？这句话可能把这些都包含了，你看到没有？我们是什么人？罪人。我们被神称为什么？义人。所以我们又是罪人又是义人。这是路德一个大发明，他就说了，路德经过多少年的研究，最后得出个结论，信徒怎么样？既是罪人又是义人。哎，我们大家在这读一段就发现了，就得到同样结论了。我们比怎么样？路德还聪明了？不是的，是吧？他已经为我们这个告诉我们了哈，为我们这个做了这个前面做了这个天铺垫了哈。我们能够在读的时候能读出来这些哈，否则在原来我们读不出来。这也是我对大家一点鼓励啊，特别是希望哈，我们弟兄在这个读神的话语当中，如果我们下一点功夫，就会发觉里面确实有很多神的恩典在里面，确实有很多神的亮光在里面，也确实对于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是有用的哈。那么在这里你看，就这一句话他就告诉我们了哈，我们实际上是靠什么得救呢？实际上是靠神的恩典得救的。我们被称为义，被算为义，实际上不是我们什么有多好，可是我们却被称为义，就算为他的义。因为这个地方又有一个争论啊，又有一个争论是什么呢？哎，我们就是什么因信称义嘛，因信就被称义，所以只要我信了，就什么上帝就得让我成为我义人。看我这个这样理解对不对？大家说说我这么理解有什么问题？因信称义，所以我信就必须称我为义人，这有什么错？这有什么问题？我们怎么理解因信称义呢？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我只要一信，我就什么？上帝就必须称为我义人，是不是这样？我们真正被称义是靠什么？不是因为我称义这个行动本身怎么样有多大的功劳，一定要知道。所以这又回到这个做功的得工价，我们称义本身这件事怎么样也不是功劳。那么当然这个神学上有一个，这叫什么？这叫工具因啊。亚里士多德没有直接提这个，但是呢后来这个我们神学家讲，就是说工具因哈，工具这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信心不是真正的原因，不是真正的，它是一个工具，是神所使用的工具。那么我们如果还回到这个塑像上，或者是金像上也好，或者是大理石的像的话，那么这个信心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这个凿子啊，就像那工具啊，工具。工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匠人他用的什么工具，他用那个锤子凿子啊，他可能用了一些这个画线呐、分笔呀、这些笔，这都是他的工具，知道吧？所以并不是因为那个笔、那个锤子本身怎么样有多好，是什么？上帝所用来作为一个工具。当然有人说，你说没这个工具好像没，但是上帝怎么样？上帝使用这个工具。所以并不是说我们本身这个行动，我们信心本身这个行动造成了这个塑像，但是呢上帝使用这个工具，而且这工具从哪来的呢？信心也是什么？上帝所赐的啊，信心也是上帝所赐的，信心本身啊也是上帝所赐的。那当然就更是改革中的观点了啊， 就更是改革中了。我刚才没有提这个信心是上帝赐的呢，因为这个是从福音派的角度，大家都同意什么？信心是这个工具。但是呢，福音派当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信心本身也是上帝赐的，能明白这意思吗？希望没有使大家糊涂了哈。但是呢，这个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的信心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不是那个四大原因。我们知道我们讲的话，不是这个实质因或者材料因，也不是形式因啊，也更不是目的因，是吧？我们这上次我们讲的是吧，我们讲了这个亚里士多德那几，你要记不住也没关系，我们就知道我们被他算为义，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信，我们的信心本身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它并不是造成这个事件的真正的原因啊，也不是这个材料因，我们连那个大理石都不是啊，我们也不是那个图像啊，我们本身也不是那个这个设计那个图纸一部分啊，我们不过是画那个图的那个笔而已，可以这么讲啊，大家能明白的意思啊。好，那这个呢就是啊，从这一段呢第四章啊，那么如果我们往下看呢，可以稍微照能看一点啊，那么这个算为义的哈，我们可以再看，因为到第九节他还是在讲的，他讲你看什么，亚伯拉罕的信又是什么，就算为义啊。第九节啊，当然我们如此看来，这福音啊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吗？不也加给未受割礼的吗？因为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啊，就是算为他的义是什么意思？我们一定要明白前面说的那个啊，算为他的义。有的人就以为啊，那就是因为他信了就算为他的义。不，他的信是他的工具，算为他的义，这是说这是上帝算为他的义，是指什么？是使用了这个信做工具。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神的恩典，是耶稣基督怎么样做的工啊。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我是希望我们在读这个，当然在这个读的时候，如果你只看这一句话，又回到我们怎么读圣经，如果我们只看这一句话，你可以那么解释啊，我们要承认，如果只看这一句话，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那你就认为哎，信他就得称义了，就是因为他信所以就称义。我们如果只看这一句话，你可以这么解释，但是圣经它不是就这一句话，甚至罗马书也不是这句话，而是罗马书已经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了怎么样，是什么？因什么？耶稣，上帝设立耶稣什么为挽回祭啊。我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就这个前面就我们刚刚学过的，上次我们提到对不对？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有律法与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你看这也是因信称义，是不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凭着他的血，因着什么？人的心。明白这意思吗？就是说我们在看到前面就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是凭着基督耶稣的血，所以才借着人的信才什么显为他的义。当然如果是你要是愿意去读那个以弗所书，大家可有喜欢以弗所书的更知道，以弗所书更说什么，第二节是什么？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大家知道吧？所以你要去读很多地方，你就看到，你就再能明白他这句话，你不能只是理解成就是信就称义这么简单。大家明白这意思没有？希望这个今天我们这个地方能给大家讲到这个意思，是吧？好，那我们今天呢可能时间 不是吗？我们就不能再把这个罗马书后面第四章更多哈。但是我们从这个因信称义讲，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个因信称义的真正意思，是吧？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亚伯拉罕因信，他就什么，就称为被称为义哈。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那儿呢，这个容易啊给我们造成一个这个没有完全明白神的心意，是吧？好，那我们再到这儿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再来看一下，那这个啊，原来这个天主教呢，它是怎么样来讲这个称义的，对不对？我们还是再讲一下天主教怎么称义的。上次时候我们稍说了一句，是吧？天主教怎么称义呢？他就是说用这些，他讲的就是圣灵啊。他想这个我们知道哈，先是得救的时候我们靠什么呢？受洗啊，先从洗礼啊，你只要一洗你就什么得救了，你就刚开始了啊。他实际上洗以这个受洗开始，那洗了之后你就不能再犯大罪了。他这个罪呢就又分成两种啊，他我一直也弄不清这两种罪怎么能够区分开来，但是基本它又叫 mortal sin 和 non-mortal sin， 就是说该死的罪和不该死的罪啊。然后当然就指那些大罪了，是该死罪了，杀人了、抢劫了什么那些哈，是该死的罪。那你要犯了这个大罪之后怎么办？犯了大罪怎么办呢？你已经受过洗了，就不能再去洗了，怎么办呢？就要到教会找那个神父怎么样去告解啊。所以呢这是他第二个办法，那就是说好，你已经受洗了，如果你以前还没受过洗，你就是受洗，你就罪得赦免了。但是呢如果你已经受过洗了，你现在办法是什么呢？到教会找神父来告解，你跟神父忏悔，忏悔之后呢神父还告诉你啊，你要怎么样，这个应该做点什么，然后怎么样呢能够赎罪。你还有行动赎罪，其中一个就是什么，你就要买赎罪券了，你就要为教会怎么样贡献了。上次我用了一个，我说回家把锅砸了哈，对不起，我可能没说清楚，意思就是说你回家怎么能够收集点钱，能够什么呀买赎罪券，使得你那个罪怎么样得赦免啊。我就这个意思哈，并不是真的就回家打这锅哈，因为那时候可能也没铁锅，都是这个瓷的哈。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这里呢，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天主教呢，他把这样一个形式啊来作为这个罪得赦免的办法。我们首先要承认，从人的角度看有没有道理，我们要承认，从人的角度觉得这挺好啊，你看也有道理啊，不是吗？而且上帝也说了我们应该怎么悔改，那我自己乱悔改，我又不知道怎么悔改，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做，那我不就到神父那，神父一告诉我，我再做按照他做的，这不就挺好吗？问题在哪？大家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大家知道问题在哪？就这样的做法，问题在哪？请大家发言。嗯，啊，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神父，问题是捐钱。好，问题是没有真正悔改。好，嗯，好，还有没有？好，赦罪权柄交给神父。还有没有谁要说？我们说他这个有问题，我们不同意，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希望我们学这一课就跟那个我们只是学的人不一样，这是哈，因为我们要有一点的神学思想，是吧？那我们就 为什么？你这个天主教，你也不能乱说呢。你刚刚选了一个宗教教宗的一个啥教皇呢？哈，你人家也是，也是很什么的，有各种各样规章制条，也是上千年的这个传统的哈。我们随随便便说人家这不对是不行的，我们为什么？悔改的对象不对。他这里并没有说，但是他神父并没有说这个。就是向神父，你承认罪还是向上帝承认罪？
但是他们的这样的形式，
嗯，
让人看起来，他只要把他的罪讲出来，告诉一个人对象，就这样子可以了。
所以看起来不对，是不是？
对啊，
我就是想说，哎，我就看起来不对，大家能不能这么回答？嗯，
你刚才讲杀人犯，像这种，只要到教会去告急，
嗯，
他的刑事责任都是什么？
哦，那当然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当然我们这个，我们今天可能不花很多钱，但是我刚才的意思是，杀人犯他不一定是杀成了，对不对？呀，或者动机这个，或者打人，是吧？对，我这意思，我这强调并不是说他一去告急就不杀人了，但是那个从那个当然要看不同的时间，不同什么，但一般来讲很少有国家说是。你到教会一承认就，到教会去告诫你就不承认杀人犯，你还是被承担的哈。但问题他们那时候注重在于，哪怕承担刑事责任，问题他能不能再跟神和好？大家已经知道我们的重点是在能不能再什么回到神面前，能不能再上天堂，再下地狱？这最简单，这一点我们要向。中世纪的人学习，他们更看重什么？未来，更看重未来。当然，现在我们也面对现在的问题，但是未来实际上是更大的问题。但是我是想说，大家要回答，我们不能这么回答。我看的不对，应该怎么回答？圣经，大家一定要学。我们学了半天，唯独圣经，我们说什么？天主教那些他没有圣经根据啊，对不对？圣经哪一地方说了我们什么向神父告诫，就能得罪的赦免？是这样，是不是？我们哪地方讲了说是你可以买那个什么救赎券，是不是？哪地方说你为教会捐钱就能？圣经里没有这个。他这个神父当然是，他们叫做 priest，当然是从，可能应该是 pastor，从那个，我们叫翻译成 pastor，这也是一个，我们翻译成牧师，人家可能不一定翻译。说的对，我们想说就是，为什么他们我们说不对，因为没有圣经根据，我们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说的就是，他没有圣经根据。当然，天主教怎么回答我们的？我们今天就要在这个神学讨论，因为我们都讲过了。实际上，我们说你没有圣经根据，天主教还能回答我们？他怎么回答我们的？啊，对，他说了，他说神的启示不仅是什么圣经，他是说什么？我们还有传统。你看看，这就回到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先讲了嘛。唯独圣经，希望大家今天能有点体会哈。希望我们讲了这几堂之后，我们大家在这方面有点看到，这个是确实回到圣经，这个神学争论在哪里？那么他们却强调是吧？还是有传统，甚至这个传统是吧？是跟圣经同等，甚至是高于圣经。他们的原因是什么？他们说我们怎么样？教宗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彼得来的。你看看他们最终，他们就跑那儿了。然后彼得有没有呢？大弟子，他就有权柄，知道吧？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跟他们争论呢？我们又回到圣经，我们说看圣经怎么说的呢？圣经讲彼得怎么样？是上帝是说你有那个什么？这是彼得，我要把我教会建立在这个上面。大家听到那个有那个是吧？但是怎么样？ 这个并不是彼得这个人他有多好，因为我们知道彼得这个人有问题的，他三次怎么样不认主的，后来还，你不光是三次不认主，我们说有人说他后来怎么样，还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还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后来还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这保罗批评他说什么？装假，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是这个彼得这个人，能够无误吗？不可能的。教会能建立在彼得身上吗？不可能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然我觉得是更什么的是，这个彼得跟你罗马教皇他怎么能有啥关系呢？他说我咋也看不出来这有关系，对不对？这个彼得可能在罗马待过，但是他肯定跟你教皇没直接关系，啊，所以呢，这个，啊，当然他也讲圣灵，他也讲圣灵。好，那我们既然现在不，这就是什么？刚才我也说，不光是天主教，实际上其他也有一些。错的教，我们说我们不光是跟天说天主教错误，当然这里是作为例子，但实际上其他还有，那么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灵恩派，对不对？我们也认为他们错，为什么错也是一样，他们就说什么？他们说这个有圣灵啊，所以圣灵可以现在启示我呀，所以我怎么样？我还是可以说出有权柄的话来，这个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问题啊？唯独圣经，圣经已经什么启示完毕，对不对？圣经已经启示完毕，在这个我们整个这个启示当中都已经什么，都已经过去了啊。我们不能再什么，再直接说我又得到了什么什么启示，然后是什么，是跟圣经有同等的，是吧？所以，这个圣经的这些都是这个圣经，比如说新约这些写的，都是什么？上帝都是耶稣的门徒，或者是耶稣门徒什么的记录。你比如说这些福音书，福音书马太福音没问题，马太就是使徒，路加。但是路加实际上是记录了保罗的，这个马可，我们刚刚学过马可，马可实际上是记录谁的？彼得的，所以实际上他们，然后呢，这些他们的这些记录都已经得到了什么的这些使徒的印证，在约翰他死之前都已经得到这些印证了，在教会里已经传承了，已经得到了印证了。当约翰死了之后没有使徒了，这时候什么？我们已经再没有这个直接的从耶稣来的这个权柄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讲，这个已经启示已经完毕了啊。当然，这个也是很复杂一个问题。我记得我曾经就跟那个 Ken 也就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啊。但是无论如何了，这个大家最终的改革中也好，大多数这个福音派大家都同意这个啊。所有承认唯独圣经的这个人，首先要有承认唯独圣经的人，他首先要承认这一点，就是什么？圣经启示已经结束了。否则的话，那谁都可以说我做梦又梦见什么什么什么神的，而且这个就已经发生了。摩门教你知道吗？那人他就是啊，他就是说上帝给我一个梦啊。我去刨出一个金的书来啊，然后他告诉我了，我可以娶四房太太呀。他就是这么解梦的，知道吗？那我们当然不同意啊，对不对？那这就是这个同样那些灵恩派的，我们也是一样。他说啊，上帝给我一个新的启示了啊，他昨天告诉我们了，我们的教堂要重新建了，我们要建一个特大教堂，大家赶紧捐钱呢。有这样的呀，是，所以我们要具体看灵恩派的这个他说的是什么程度哈，我们也看， 但是如果他说他这个是上帝直接启示，跟圣经有同等的权柄的话，就错掉了。
我想就是像五旬派他说会说方言的人才是得救，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错误。
说方言我们认为是符合圣经的。
他说要说方言的人才得救。
哎，好，对，但说方言才得救就不符合圣经了，对吧？所以这个有时候确实是我们要需要很仔细哈，相信。对，谢谢。那么希望大家今天给大家有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哈，一起来就对这个有一点哈，我们就说我们在讨论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神学争论，也看到这个神学争论是怎么起来的啊。那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强调唯独圣经就变成重要了。那为什么天主教他一直还不接？有人都说，那你看我们把圣经给他念下就行了，不那么简单啊，不那么简单。因为他们从唯独圣经这句话他就不同意我们啊，就是这些。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刚讲的神学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关于救恩的没有，但是毕竟已经完毕了，因为圣经已经成了嘛。
嗯，
但是圣灵还是继续在我们心里做工，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上帝也可以通过圣灵的感动对你说话，但是这个跟救恩没有关系。
是，不，也不是，甚至对救恩有关系，但关键就是它一定是什么，服在圣经的权柄之下。实际上这个立群这个讲的很好，就是我们另一方也不能变成什么圣灵就不做工了。这个也有一派这样的观点，就说什么圣灵全讲的全在圣经里，所以呢任何时候圣经都不会，圣灵都不会给你什么感动了，你就看圣经好了。这也不对，我们也不同意这个。但有现在有一些人这样，我们说的就是说圣灵还能感动人，但他一定是什么跟圣经符合的，一定是浮在圣经下面的啊，浮在圣经下面的。所以这就是像我们有信经信条也是一样，是吧？信经信条我们说它不是圣经，它没有圣经同样圈的，但是它浮在下面，如果它符合圣经的话，它对我们什么还是有帮助的，我们还是需要去看的。我们不能说我只看圣经，就我跟耶稣单线联系，这也是不对的。
可以把信经信条信经信条理解为咱们的传统，
可以这么理解，
天主教传统
啊，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这个传统跟天主教不一样，它没有这个定位，在基督教可能它没有跟圣经一样的定位。
哎，说得好。但我们跟天主教的区别在哪儿呢？我们首先明确提出来，我们的传统没有那么高的权威，圣经是唯独的，一定负担在下面。如果你能说服我，我们这个信经哪个地方是错了，不符合圣经，那我们一定要把信经改了，而不是说那我信经跟你是一样的，这个是一样。好，还有没有问题？很好，我们大家来思考，一起来思考，还没有问题。那分享，好，所以我们希望啊，我们今天要学了这个的话，我们是什么？是因信称义。这因信称义是发生什么事了呢？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实际上是靠什么？耶稣。所以上帝设耶稣为挽回祭，要凭着他的血什么借到人的信啊，我们一定要全面的理解这个因信称义。这样的话呢，就是什么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他的罪上账上的号，账上的钱转到了我们啊，他账上的功德啊，这按照更什么讲，不是钱是吧，功德，那么就是什么那个义转到了我们上面，所以我们被称义，然后怎么样我们才能被称为义人啊，一定要知道哈，我们罪得赦免，为什么？不是我们的罪犯了就犯了，上帝说免就免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什么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怎么样，我们的罪已经被惩罚，要一定要记住的哈，我们的罪没有就随随便便就给免了，我们的罪是因为什么？ 耶稣担当了我们罪所当受的惩罚。啊，我们要明白这个哈。我们希望现在我们在说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我们在这个理解上有更深的理解了啊。好。阿门，啊，阿门，我们什么都没做。
有些福音来说，信是自己信，我们也不做，我们的信是被动的信。
我们信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最终当然是我们的信心，但是神的恩典，他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从死心变成活心，使我们本来是敌对的，这个我们原来真就是那样，我们原来就觉得教会那帮人这是有问题。然后后来到教会去看看，就是说我们看看你们这帮人有什么傻的，是不是？我们最终发觉我们也变成那傻子了，这就是神的恩典，这就是神的恩典。
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怎么办？
啊，我们传福音，当然我们只能向他讲这个，讲就是上帝爱你，既然差了什么独生爱子是吧，为你死在十字架，我们只能这么说。但是我们能把他改变不能改？确实是，我们要为他祷告。好，感谢主哈，感谢主，感谢主。好，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问题的，我们解答问题还有两分钟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今天我们大家有应该有吧，给大家这个问题哈，有是不是？罗马天主教相信称义主要借的什么？罗马天主教相信称义是因为行为、圣礼、唯独信心、参加弥撒，哪一个？别告诉我哈。好，你先自己勾一下。好，一会儿我们一起来。然后第二个，新教改教家教导的圣经称义是借的什么？我们借的什么称义？唯独爱心、信心、圣洁、顺服。好，第三。归算是什么意思？得到不属你的东西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身上，把你所珍爱的东西给出去，赦免罪过。好，这是归算是哪个？大家先，我们一会儿再回答哈。我先自己打个勾，看自己一会儿。好，第四个，耶稣的主动顺服是什么？今天我没有把主动讲，主动顺服和被动顺服哈。那么一个是什么？他主动的是这个他主动的是做了什么？神的按照神的话语去做了，他什么？他完美的这个做了律法上要求，这是主动的，他主动的做了律法上的要求。他被动是什么？他被动的就是承担了什么本来不应当他承担的罪啊。对，这个今天我没有特别讲这个。所以这几个讲的是，第一个主动顺服是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担当了刑罚，耶稣升上天坐在父的右边，耶稣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耶稣替我们完美的遵行了律法啊。好，第五个，圣经教导说称义是借着基督之义的注入，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是把那个义注到我们身里了，使我们也变成了义人，是不是呢？好，最后根据这个我们今天学的哈，下面这个哪一个是不包含在使人得救的信心的？好，那么我们来稍微一起回答一下吧。相信称义主要是借的什么？罗马天主教哈，相信称义。罗马天主教相信称义主要借什么呢？圣礼哈，圣礼。他也没说只靠行为，对不对？我们要知道哈，他并没说只靠行为哈，我们要知道。他当然不说唯独信心，他也不说什么参加弥撒哈。好，我们新教呢？称义是借的什么呢？啊，不是借的爱心呐、啊，不是借的圣洁呀、啊，不是借的顺服哈、啊。你要知道，中国大陆那个三字教会那姓丁的那个家伙哈、啊， 不跟我一个姓哈，姓丁，他就说什么爱心，哎，是最更重要的，因爱得救，我们不承认的哈。好，归算是什么意思？得到不属于你的东西，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真爱东西给出去，赦免罪过，哪一个？归算是什么？归算什么？从什么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第一个为啥不对啊？是得到了不属于你东西，那是什么意思呢？哎，那是恩典啊。好，耶稣主动顺服是什么？当然是耶稣主动顺服是什么？主动顺服是完美的完成了律法啊。被动顺服呢，是承担了我们的责任啊。好，圣经教导称义是借着耶稣之义的什么注入，对不对呀？不对的啊，他不是注入给我们了，是什么？我们就被算为义人了，不用说给我们一些义，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义。注入意思就是说，他把那些好的这个思想什么就注入到我们身上，我们这思想也变好了，我们怎么一下子也变成圣人了哈？这意思我们不是这样的啊，不是把耶稣的那个品格都注入在我们身上了啊。当然神的恩典他会感动我们，使我们怎么样越来越像耶稣，我们也是要回应神的恩典，要什么按照他律法去行，但是那不是什么耶稣的这个直接注入到我们的啊。好，最后那个第六个不包含的使人得救信息呢，谁为我们回答啊？心存啊，好，好，那我今天就到这儿。好，我们，哎，啊，哎，披他对夜跑还在外面，啊，不是注入到。这个地方呢稍微有一点可能要，如果我们讲的更深一点的话呢，如果我们讲的更深一点，这个地方是这个更深一点的话，就是说因为他们那个注入啊，他那个注入呢就是说把那个基督的那个义就直接注入到我们的灵魂当中了哈，我们就真的变成公义了。这个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是我们不同意的啊。嗯，他们所以这地方他是错掉的，我们认为他错掉，他你按希腊文他这个原意也不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知道啊啊，第六题答案是什么？给我们告一下第六题答案，回答一下啊。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就是第六题的是第二个，第六题第二个。好，我们做祷告，那什么，请那个介绍为我们做祷告，我们结束。啊，请大家稍等一下，现在就祷告完我们再说。祷告完再说，我们这很好，大家愿意这个，这很好。但是我们祷告完之后，大家可以再讨论，我们可以再讨论。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唯独信心的道理是多么的深，多么的深奥，却又是多么的明白。
嗯，
对我们的生命多么的有益，也是依靠他的恩典。
嗯，
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啊，常常思想不在我们身上浩大的恩典，也因此我们的信心能够继续不断的被坚定，走在你的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上面。
嗯，
帮助我们，保守我们，也赐福我们坐上我们即将要享用的饭食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身心灵各方面都得到保护。
阿门。
满足于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
阿们。